七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二十年前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它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就是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为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边境线划分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目前有八个成员国，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和蒙古，六个对话伙伴阿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土耳其。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夙愿已久的重量级南亚邻国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至此上合组织一共有八个成员国了，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25%， 人口的大约 45%， 国土面积的 23%， 其中中印俄巴都是为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主任何伟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上合组织一直都是形式比较松散。他说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not like a traditional allia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O is, or even the Warsaw Pact wa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CO is a group of states that have very different geopolitical interests, occupy very different structural positions in the internet.
何伟龙说，上合组织不只好像北约或者冷战时代的华约一样，由传统的联邦国家组成，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不同的利益，有国际事务之中亦都为自会议，而且他们之间往往并不互相合作。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力邀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了中国主导的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是之后邀请铁汉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和俄罗斯打了平手。印度素来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的克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面，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成员国。2017年6月就在印度加入上合一周年之后，众人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埋下了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施控制线多地发生的对峙和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的伤亡。这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之前，中印两国的一些学者预期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双方自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面临的僵局。何伟龙表示，
If anything comes out of the meeting, it will not be because of the SCO itself. It will be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negotiating for a long time.
何伟龙说，即使中印双方能够解决问题，亦都同上合组织冇几大嘅关系。呢啲会议之后如果有任何嘅进展，呢啲亦都唔会系上合组织嘅功劳，而系因为呢啲国家一直以嚟都系喺度谈判。何伟龙继续话
：I think the minimal progress could be made, but I don't think it would change the overall picture. So what I mean by minimal progress is like, okay, maybe both sides can agree to move troops back a little here.
何伟龙话，佢认为双方会取得一啲最低限度嘅进展，但系唔会改变大局。呢个进展佢指嘅就系双方可能会将军队调得稍微远一啲，或者唔部署大规模嘅边哨，咁样彼此可以有更强嘅安全感，避免擦枪走火甚至闹大事件嘅发生。佢相信呢啲应该系一个共识，就好似印度同巴基斯坦喺克什米尔地区嘅处理方法一样。佢又补充话，虽然微小嘅进展有积极嘅意义，但并唔意味住呢啲一定会带嚟边境问题嘅最终嘅解决。佢并唔认为呢个矛盾会消失，因为中国同印度都会攞呢个问题 为己所用解决边境问题，不是说双方在领土上面你分一块我分一块就能够解决了，中印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立场。印度学者马洛吉科亚拉马尼目前在位于印度的塔克拉夏研究所担任中国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印关系和边境问题的解决上面，他并不抱太高的预期。他说，
I don't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at perspective. I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to keep communication on. Because there are certain.
他说他觉得重点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有重大的进展，重点在于除了这个，双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讨论的事情，譬如说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中人之间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不一定非要在政府层面，也可以是民间层面，只要双方保持通话，那个就是积极的了。但是中印双方外长并没有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有任何的交流，在社交媒体活跃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议结束之后发的推特里面只字未提中国。中国外交部在会议之后发布的新闻当中说，王毅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的外长以及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完全并没有提到王毅和苏杰生有任何的交流。科亚拉马尼表示，在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之下，印度总的来讲还是一个外人。他举例说，2021年上合外长会议期间，曾经有一个专门关于阿富汗的会议，所有成员国的外长甚至包括观察员的伊朗外长都参加了，唯独印度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讲是只是邀请阿富汗的邻国参加，所以印度不被邀请，因为印度并不同阿富汗接壤，但是他们就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是穆斯林大国，但是印度也有很多的穆斯林。2020年5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之后，印度作为报复手段开始大力打击中国的科技企业。2020年6月底和9月初，印度以涉及损害印度主权和国家安全为理由，分别封杀了59款和118款中国开发的应用程序，包括腾讯运营的百度和微信、蚂蚁金服运营的支付宝以及知名社交软件抖音等等，这些被封杀的中国程序至今尚未得到解封。2022年3月25日，王毅访问印度，并和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对话。这些是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印。访问结束之后，王毅对记者表示，中国和印度作为成熟理性的两大邻国，他们应当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不应当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阻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苏杰生在会后立刻表示，在中方继续在边境部署军队和武器的情况之下，印度无法和中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在记者会上面说，目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正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边境情况不正常，那么两个关系也都不会正常。何伟龙表示，很多时候边境冲突的重要性不在于领土之争，而是出于双方的政治考量。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来自本国国内的政治权衡，和更大的战略布局，或者北京和新德里都不愿意在国内，令到自己在边境之争上面看起来很弱。2022年7月，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再次和苏杰生碰面。苏杰生再次呼吁中印尽早解决拉卡东部地区实际控制线的突出的问题。在苏杰生的推特页面，很多印度读者留下了不满的留言，抱怨苏杰生和印度政府对中国在边境冲突上面不够强硬，而且依然并没有解决印度留学生因为疫情管控无法返回到中国的问题。中方就采取了一贯模糊的官方表态，就是今年三月以来，中印双方保持沟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的势头。他们要以实际行动将两国领导人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双边关系早日重归正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印俄三方的关系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变得更加吊诡复杂。印度学者 马洛吉科雅拉马尼认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两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他说区别在于印度并没有支持俄罗斯的入侵，但中国支持了。他又说举例来到讲，当四月份俄罗斯被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时候，中国投了反对票，但印度弃了权。投票之前，俄罗斯威胁如果投弃权票会被视为敌对的行动，但印度还是选择了投弃权票。科雅拉马尼对美国之音说，在当今世界日益分化的背景之下，印度往往不愿意选边站，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印度被迫要表明立场，这些可能将印度的长期盟友俄罗斯更加推向中国。是的，印度确实亦都仲系喺度进口俄罗斯嘅石油，但系更多嘅石油仲系被中国买走咗。另外，科雅拉马尼仲认为，虽然传统上印度嘅外交政策系不结盟、尽量不选边站、保持外交嘅灵活性，但系目前亦都做唔到完全不结盟啦。总嘅嚟讲，印度认为以美国同西方为首嘅世界秩序基本上系符合印度嘅利益嘅。佢讲。
India is not part of that group, and the argument is that when India is technically not a neighbor of Afghanistan, it does not.
佢话喺当今嘅世界嘅格局里边，有好多博弈嘅力量，有美国、有欧洲、有俄罗斯、有中国。从长远嚟睇，印度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国际博弈力量之中嘅强大嘅另外一股。科雅拉马尼又话，面对强大又具备敌意嘅邻国中国，印度会希望同能够制衡中国嘅力量企喺一齐，所以选择同美国主导嘅联盟企喺一齐，譬如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齐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呢啲对于印度嚟讲，无论系安全抑或系经济嘅角度，都系有道理嘅。美国目前系印度最大嘅贸易伙伴，并且喺其他方面嘅合作亦都喺度扩大。最后他强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印度亦都更加倾向于西方国家。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国内亦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和集权制度相比，还是更加符合印度的基本价值观。印度更加强调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这些和以党为本的中国和以国为本的俄罗斯大相径庭。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